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几乎发电厂遭俄罗斯核爆级报复，多国对轰炸回应。保二十大，军警包围中南海，维稳不寻常。大桥被炸，北京这个反应，普京不高兴。中共撤海外警察站，欧洲两国启动调查。美国明尼苏达州一个大南瓜刷新纪录。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克里米亚大桥爆炸引发俄方大动作。10月10号对包括基辅在内的多个乌克兰城市进行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导弹袭击，令俄乌局势迅速升级。不仅针对城市，俄军还发射了两枚巡弋飞弹，瞄准了距离基辅约40公里的特里皮尔斯卡发电厂，被击中时犹如核爆等级的威力，瞬间炸出蘑菇云。 CNN 报道，乌克兰多处城市供电设施被迫中断，令人担心即将到来的冬季供电。西方七国集团 G7 星期二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召开紧急会议，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战争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对于星期一的导弹攻击，俄罗斯方面表示这是对乌克兰的能源、军事和通讯基础设施发动的远程袭击。普京还继续警告，如果乌方继续在俄方领土上实施类似的恐怖行动，俄罗斯的回应规模将同对俄方的威胁程度相匹配，不需要任何怀疑。克里姆林宫前高级官员、乌克兰政策顾问切斯纳科夫断言，对基辅和其他人口聚居中心的轰炸标志着俄乌战争进入一个新阶段，已经进入了一个升级时期。国际领导人星期一早上纷纷对乌克兰遭导弹袭击事件做出回应之后，由全球七大经济体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美国、加拿大组成的 G7 和泽连斯基在星期二召开了视像会议。英国首相卓惠斯 Liz Truss 的发言人表示，视像会议提供了重要机会，可以重新强调 G7 的团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露，他和德国总理索尔茨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了交谈，并在会议演讲中讲述俄罗斯的袭击事件。目前尚未知七国集团将会采取什么行动，但马克龙定性地说，这场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深刻变化。德国国防部星期一声明，德国正在向乌克兰交付四套 IRIS-T SLM 地对空导弹系统中的第一套，并表示俄罗斯最新的导弹袭击表明这种地对空导弹系统的能力对乌克兰的自卫有几咁重要。白宫在10号发布声明指出，拜登承诺向乌克兰提供先进防空系统。声明中提到，拜登向这些毫无意义攻击中的死伤者的家属表达哀悼慰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重申了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并指出现在不是放弃使用安抚言辞或在声称中立的情况下含糊其辞的时候，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原则正处于危险之中。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在推特上表示，这样的行为在21世纪没有立足之地，并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事支持。据德国媒体消息，欧盟已经承诺在欧盟一些国家训练15000名乌克兰士兵，首波在波兰和德国。台湾战略专家翁明贤分析，欧洲安全基本上由两股力量支撑，一个是北约，但是以美国为首，德国、法国等国认为欧洲应该有自己的部队，因此正在筹划从德法的快速打击反应部队到未来建立欧洲联盟的军队。外界正在观察欧洲将做出哪种强硬回应。为保中共二十大召开，当局从维稳到疫情防控无所不用其极，被视为二十大的预备会议的19届七中全会登场。与此同时，中南海和天安门广场深夜突然遭大批军警包围。10月9号上午，京西宾馆一带戒备森严， 同京西宾馆有相当距离的中南海和天安门，深夜亦被大批军警层层包围，并设置多重关卡，气氛非常不寻常。中国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给人的感觉是在这个十九届七中全会笼罩在政变和防政变的气氛中，但病毒偏偏不看中共面色，以十大前十五条传播链出现在北京，十区爆发疫情，上海最少十一区有风险区，部分街道小区再度封锁，西安全市学校停课。网传影片显示，朝阳区金盏皮村幸福家园十号中午临时封控，北京当局严禁进京，弹窗范围扩大，除新疆、西藏之外，再增47成。而在重庆，十月八号渝北区一对新人结婚，因为封控措施，婚宴被扰乱，婚车队伍被困在街上，新人翻不到新家，酒席要取消。渝北区的东和城凌晨五点居民被叫醒做核酸，小区被封控。而山西永济市没有病毒疫情，当局却宣布10月7号到9号全城静默管理三日。更荒唐的是，当局连物品都不放过，开始给孩子做核酸。有评论说，中共将二十大看得特别重，这个关系到中共的未来，现在疫情是借口，当局用它来维稳，将疫情夸大，说危害你们的生命，老百姓亦害怕，正好和维稳结合起来，它就是这样做。亦有观察认为，其实总加速师在位时间越长，对中共的杀伤力越大，中共的寿命可能越短。俄罗斯总统普京70岁生日异常低调，外界都相信感同战事失利，国内反战声音高涨有关。但不管怎样，俄罗斯的小兄弟例如白俄斯总统、车臣领导人等都为他祝贺。此外，土耳其、南非、北韩等国亦发来贺电。但是 QK 的是，宣称两国关系尚不封顶的习近平却未有发出贺电，难道是因为忙于中共内部的最高权斗，为了保自己的权力忘记了？照理是这些事情有相关秘书负责，不应该遗忘。更令人疑惑的是，北京对克里米亚大桥被炸的反应。在10月9号的中共外交例行记者会上，对于记者的提问说，克里米亚大桥爆炸，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表示，仅仅是一个开始，中方有何评论时，中共发言人却仅仅回答，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然后就没有下文，连基本的公式回应都没有。视频人士周晓辉评论说，虽然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但最少表面的文章，例如表示遗憾，对这种行为表示谴责等等，但发言人什么都没有讲。显然感同习近平未比普京发生日贺电同样 QK。 从普京和习近平以往的关系来看，如此冷处理和俄罗斯的关系还是很少见。而普京在不高兴之际，更担心政变的发生，因为战场的失利和发出的核威胁，令俄罗斯媒体、地方议会和政府内部都出现了反对声音，外界一直关注克里姆林宫会否发生政变。如今普京让自己的精锐部队进入莫斯科护卫自己，讲明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面临的危险，折射出普京的恐惧。而这个时候，在长安街一带亦充斥着武警和军人的北京，和莫斯科何其相似，中俄难兄难弟，同样处于变动中的另一个轴心国伊朗亦是好有默契。周晓辉说，帝国最后都是从内部瓦解，而历史似乎又要在莫斯科和北京以及德克兰上演。中共在全球扩大它非正式的公安网络警桥海外服务站，在海外展开对中国公民的追捕行动，并借此手段躲避国际社会对它的人权纪录的关切，已经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的警惕。除了美国议员督促美国政府严查之外， 爱尔兰和西班牙政府亦已经对在境内的中共海外110警察服务站展开调查。有报告称，中共在全球设置了50多个这样的警察服务站，涉嫌跨境的警务活动。今年较早时候，在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就出现了这个服务站，位于都柏林卡佩尔街的一栋办公室内，和其他中共机构共享。遭媒体曝光之后，该服务站的招牌上个礼拜从大楼门口移走，目前不知道服务站是否仍在运作。中共大使馆此前否认海外110参与北京执法活动，只是为中国公民提供行政协助。爱尔兰时报 Irish Times 报道，爱尔兰政府正就此警察服务站要中共大使馆给出解释，并正在审查此举是否遵守国内和国际法律。爱尔兰时报说，爱尔兰政府正面临议会对中共110站提出的质疑。外交部长西蒙科文尼 Simon Coveney 说，官员正在同整个政府部门的其他同僚咨询，以解决该问题，并确保中方此举适当地适用相关的国际和国内法律。与此同时，西班牙的西班牙邮报在9号证实，海外110站确实被用来劝返中国人回国受审。报道称，一位中共外交部驻上海的匿名官员承认，双边条约非常繁琐，欧洲不愿意向中共引渡，我不认为对罪犯施加压力令他回国受审有什么问题。这位中方官员还辩称，根据中共法律，这种行动不违法。西班牙邮报还证实了部分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 Safeguard Defenders 的报告内容，提到最少两个西班牙境内的中共110警桥服务点确实和中共警方合作，这些据点在塞尔维亚和西班牙都涉及非法治安行动。中共文件自己透露，54个海外警桥服务站过去参与针对海外中国居民的劝返行动。据报道，西班牙内政部已经对此启动调查。中共在大跃进时期夸大宣传，不少地方虚报粮食产量，某产达万斤的荒唐事广为人知，但是在美国明尼苏达州，一名园艺师却货真价实地种出一个巨大无比的南瓜，重达2560磅，亦就是1161公斤，超过一吨重。10号在万圣节前举办的南瓜评重竞赛中，创下国内最重南瓜纪录。美联社报道，来自明尼苏达州阿诺卡市 Anoka 的园艺师金杰 Travis Ganger 和他种出的南瓜刷新纪录，赢得北加州年度南瓜评重大赛冠军。金杰表示，我们那边在春天真是非常艰苦，所以要在明尼苏达州种出这么巨大的南瓜本来是不太可能，咁就好似用大车辘喺环法自由车赛夺冠一样，我哋只系抱住希望而已，但却成功咗。金杰开咗35个钟头嘅车，将佢嘅巨大南瓜载到旧金山南方嘅半月湾 Half Moon Bay， 最终辛劳冇白费，喺第49届南瓜评重世界锦标赛创下纪录。金杰亦曾经喺2020年夺得北加州同一项竞赛冠军。他今日带来的南瓜打破了上个礼拜才刚刚在纽约刷新的2554磅，大约1158.5公斤的纪录。根据健力士世界纪录 Guinness World Records， 目前全球最重的南瓜是一名意大利人在2021年种出，那个南瓜重达2702磅，约1225.6公斤。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